年羹尧和岳钟琪扮装成蒙面汉子来到了江夏，并且捉住了任伯安和刘八女。这个任伯安呐、非常狡猾，他一听岳钟琪的口气，这1800斤东西不好带，就联想到他们可能人不多，可能是一小股土匪，于是就给刘八女使了个眼色。刘八女马上会意了，一叠连声的说：“要黄金呐、有，来呀，快去叫管家的把金库底儿清清啊，全拿来，只怕也有1000多两赤足条子，够爷们支用些日子的了。哈哈，小人孝敬这点意思啊，一是求个平安，二是想和二位爷交个朋友。说句不中听的话，万一爷们在黑道上有个什么闪失的话，指不定还用得着小人我呢。”话音没落，就听外边传来了一阵呐喊声，满庄子都是吆天呼地的喊：“拿贼呀，有强盗啦！”紧接着就听铜锣筛的一片山响，还夹杂着急促的脚步声，有的人喊：“任爷八爷被劫持在梨香院啦，快走啊！”有的人叫：“快去传信给袁管带，带人去救啊！”刹那间灯笼火把通明，呐喊声是此起彼伏，好像四面八方的人都围过来了，到处是人喊马嘶，鸡飞狗跳，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声，乱的像开锅粥一样。任伯安和刘八女一听，不由来了精神，心说：“小贼，就凭你们几个人还敢到这江夏镇来行劫，怎么样，我们的人马上就过来了，看你们往哪儿逃。”心里这么想，便不无得意的看着年羹尧和岳钟琪。年羹尧听见外边的喊声啊，一点都没着急，只是对岳钟琪扬了扬下巴颏：“哈哈，是时候啊，人聚得差不离了，招呼咱们的人。”岳钟琪从箭筒里抽出了3支起火，晃着火折子点着了面，3支起火直冲夜空，在空中连爆3响，放出璀璨的火花。埋伏在庄外的500名亲兵，那可都是训练有素的夜战老手，看见这3支起火，敲门声的就摸进镇子里来了，直逼梨香院。就在这时，袁地大带着100多号淮安营兵从北面也蜂拥而入，顷刻间把这个梨香院是围了个密不透风。袁地大一边带着人往里冲，是一边大声喊叫：“谁他娘活得不耐烦了，真他妈胆大妄为，加快脚步，快给我围上。”一边喊着，已经带着50-60人冲进院子里来了。只见10几个蒙面人捉住了任伯安和刘八女俩人，他一摆手让他的人都停止前进，因为必定任伯安和刘八女两个人在人家手里呢，他也有点投鼠忌器，不敢妄自动手，只是站在火把下恶狠狠地说：“哼哼，就凭你们几个毛贼就敢进江夏镇行劫，识相的，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把这二位爷放开，我放一条道让你们走，要不然的话，哼。”这时候啊，任伯安急的是满头大汗呐、被两个亲兵死死的摁着动不了。他一见袁地大带着兵丁来了，是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这救兵来了，害怕的是不管怎么说，自己必定被土匪给拿住了。万一这个袁地大鲁莽行事，他这土匪只要轻轻用刀子这么一抹，就要了自己的小命了。想到这儿，他大声喊着：“地大，你不要动粗，送盘缠，请大王们平安走路。”一边说，还一边给他递眼色。 这个袁地大还没说话呢，年羹尧突然是仰天大笑，一把这蒙头的黑面巾给扯掉了。没想到这镇子里原来还住着官兵呢，早知如此省了多少事儿啊。说着就冲袁地大招了招手，哎，你过来，我有话说。袁地大一看，这土匪竟然叫自己过去有话说，不由一脸的茫然之色。这什么？你叫我？你是什么人呢你？这时候岳中琪也把头套给扯掉了。我告诉你，这是四川提督年羹尧年军们奉刑部密谕前来捉拿侵案要犯任伯安，你的兵自然也得听年军们调遣。怎么着，愣着干什么？还不过来请安？听了这番话，任伯安浑身像被电击了一样，不由一颤。袁地大，你可不要上当啊！年羹尧一边冷笑着，一边逼近了任伯安。姓任的，上当？上什么当？一边说，一边从袖子里抽出了刑部的文书，在任伯安眼前这么一晃，直接递给袁地大。喏，你看看清楚，明白吗？这是十三爷的手谕。袁地大没敢接这个文书，他惊觉的往后退了一步。突然间他想到，这个任伯安呐，是十三阿哥的政敌，是八阿哥的大红人，一时难以决断，便笑着说，呵呵，这十三爷的手谕不假，刑部的官房也不假，只是这有点不合惯例呀、啊。哎，怎么不见本省府司衙门的牌票？再说了，年军们，您是四川的差事，怎么这办案子办到我们安徽来了呢？没说的，先请几位和任爷刘爷都留在标下营里，请示上峰之后再做道理。年羹尧冷笑一声，哼，就凭你？要是不依着你呢？袁必大也干笑一声，哈哈，这回恐怕军们得依卑职一回，卑职职责在身，您老明鉴。就在这时，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就听有人鬼哭狼嚎般的喊叫，哎呀，不好啦，杀人啦！有的喝问，哎，你们是哪里的兵？有的怪叫，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嘿，当兵的自个儿打起来了。紧接着就听噼里啪啦兵器格斗的响声，几十个满身是血的亲兵是夺门而入，簇拥在年羹尧身边。一刹那间，这院里院外刀光剑影，一片杀气腾腾。年羹尧冲袁地大努了努嘴儿，喏，下了这杀财的兵器，把任伯安、刘八女带出去，还有戏班子这些女孩子都是见证，借送北京，其余的庄丁兵士都赶进院子里。这些个亲兵的动作十分麻利，年羹尧话音没落，他是下兵器的下兵器，赶人的赶人。一个营兵稍微挣扎了一下，被年羹尧的亲兵斜劈一刀，从肩头一直劈到胯下。这个营兵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便倒地身亡。年羹尧长出了一口气，大步流星的走出了院子，一摆手吩咐道，把这里的门封上，四周围定，满庄搜索一下，不管是男女老幼，见一个宰一个，不许走出去一个人。岳宗齐知道这个魔王啊，这又要涂庄取财了，但这里是中原内地呀，不同边远汉夷杂处之地，要是惹出大乱子，哪不好收拾？所以他上前一步说：“ 哎，年轻们，那这院子里的人怎么办呢？这里头恐怕得有四五百人呐。年羹尧瞟了他一眼，冷笑一声说，哼哼，他们聚众谋反，抗拒朝廷，王法无情，容不得。烧，走出一个杀一个，一定要烧他个干干净净。嫣红的火燃烧起来了，大院子里是一片惨嚎声啊，这嚎声令人毛骨悚然，灰雾弥漫中一阵阵烧焦皮肉的狐臭味浓烈的呛人，连一声害人露命的人不安也吓得目瞪口呆，是筋软骨酥。年羹尧浑身沐浴在血红的火光里，铁柱似的一动不动。他看了一眼神情痴呆的岳钟琪，笑着说，哈哈，钟琪，怎么着，你也存妇人之仁吗？十二个女孩子，一人六个，银子细软全部运回军中之用。岳钟琪呆呆的站着半天都没回过神来。年君们，这有点太残忍了。年羹尧白了他一眼，什么？太残忍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他们这是聚众谋反，咱们这是替天行道。再说了，不知死之悲，焉知生之欢呢？走吧，瞧瞧任伯安去。四爷的信里不是要我们问问那个狗才私设的档案藏在哪里吗？说着一甩手，大步流星的走了。岳钟琪愣着那一会儿，还急急忙忙跟上去了。这江夏镇一夜之间化为了灰烬，隔了一天，密函就用快马送进了雍和宫。胤禛、胤祥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急忙和乌思明、文觉、杏英和尚秘密的商量了一夜。他们觉得江夏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八阿哥胤祀耳目又那么多，要想瞒住他恐怕是不可能的。那么当下最要紧的事儿就是稳住八阿哥，不然的话，他要得到了什么消息，把那个秘密建立的档案付之一炬，这一把火给烧了，那就连一点把柄也抓不住了。所以胤禛决定第二天要去拜访一下这位八阿哥。第二天一大早，胤禛按照惯例先到玉庆宫去见太子，下来出宫已经是将近午时了。他从东华门出来，直奔八阿哥的府邸而去。这老八胤祀一见四哥来了，心里马上就明白了，这人呐，那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表面上那是哥哥兄长，兄长来了自然得热情迎接了，笑容满面的把老四迎进书房，让座献茶，这才笑着说，哎呦，四哥，您可是稀客呀，怎么着，刚从太子爷那儿来，有什么消息吗？胤禛叹了口气，哎，刚下来这心里闷得慌，想到通州那边散散心，刚巧路过你这儿。哎，对了，昨儿何柱到我府里给你借书，听说你这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一边说一边打量着胤祀。哎呀，这何柱啊说的挺吓人的，不过今儿我瞧你这气色，哎，倒不相干的。老十三前些日子啊送了我一包枣花黄芪茶，那个可是养胃安神的，我呀用不着这样的药茶，明儿呢让他们给你送过来。胤祀一边笑着听，一边心里猜想着胤禛的真实来意，欠了欠身子说，哎呦，瞧，叫四哥惦记着了。嗨，说实在话，我这病啊其实没什么要紧，
但是你也知道，我如今这个处境是艰难哦，不想见人，怎么办呢？只好就拿这个病啊，装个幌子，闭门谢客罢了。胤禛点了点头，那是那是，我知道。哎呀，要说起来呢，如今呢，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我这差事啊，也是越来越不好伺候了。过了年呢，我也得学你呀，干脆来个闭门读书。
哎，四哥，你跟我可不一样啊，你是蛮得意的嘛。
胤禛叹了口气，哎，老八呀，你是不知道啊。哎，对了，风声韵这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啊，就是前年引荐的那个浙江藩司，去年升任河道总督的那个。
老八胤祀摇了摇头，
这个人我听说过，原先好像是大哥的人呐，和三哥也有过从，我没见过面。
哎，怎么着，又要打他八爷党吗？
哎，八弟，你想哪儿去了？他呀，结结实实保过太子一本。哼，这个狗才呀，在落马湖捉拿方苞，被万子爷给撞见了，触了大霉头，又查出他冒之河工银子几十万两，种种情弊把万子爷气了个半死。要不是张廷玉拦着，当时就正法了。
哼，也不知道我们这位糊涂的太子爷是什么缘故，或者是听了谁的话啊，他引出张世之处置冲犯汉文帝御驾一案，只流配了3000里，真是把我气得没话可说呀。
哦，四哥，按说呢，冲犯圣驾是没有死罪的，万岁爷要杀他呀，是因为他贪污卑鄙。哎，怎么可以避重就轻呢？这太子爷是真糊涂了。
胤禛点了点头，
八弟这话说的对，但要说太子糊涂则未必。按我的想法啊，我原先呐，拟定了100多名参会官员，这里头呢也没个封疆大吏，总觉得不足以振事惊心似的。这万岁爷替我们拿了一个，题中之意不言自明，但是太子爷却偏偏要避重就轻，这名单啊被他弄得颠三倒四的。哼，这意思呢还是要我和老十三顶名去拜，我一声没吭就退出来了。风声韵不论他是谁的人，我是非杀他不可。
哦，说到这儿啊，老八总算明白了，老四今天来见他主要目的是为了他要杀风声韵到府里来知会自己一声。他这才放下心来，淡淡一笑说，
原来四哥要杀那姓风的呀，跟四哥说句话啊，这姓风的可不是我的门人，跟我呀毫不干痛痒。哎，就算是我的什么门人犯了什么过失，要是在外头胡作非为，那我也从不袒护。四哥往后要是遇到有这样的，尽管严严的办他几个，那也是成全兄弟的名声嘛。
胤禛听到这儿好像情绪好了一些，笑了笑说，
哎呀，八弟呀，如今这事儿啊真叫人没法子。有的时候啊，不瞒你说，我真想一刀剃去这万根烦恼丝，落个六根清净，心地安然。
老八胤祀也笑着说，
哎呦，四哥信佛才有这个想头，自家兄弟说说罢了，难道说你真要学梁武帝舍身投佛不成？
对了，四哥，那个方苞如今怎么样了？那年他出事你记得吗？咱们还保过他来着。后来怎么又遇上了万岁爷呢？
胤禛站起身来，漫步的走着，随意观赏着墙壁上的字画，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哎呦，这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
听说是方苞骂了风声韵，刚好万岁爷微服在场听见了，姓风的要拿人，这才惹出事儿来了。如今呢，方苞已经进了尚书房了，他来京，你问问他本人，他自然就知道了。
什么？胤祀一听这话，惊讶的也站起身来了。怎么，姓方的要进尚书房？怎么没见赵玉啊？底报上也没说呀。
哦，哈哈，八弟呀，我是见张廷玉写给太子爷的禀札里写的，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自中堂以来，恐怕也就这么一个吧。这是艺术。
胤祀点了点头。
哦，确乎如此啊！他就是李密布衣拜相，那也还是封了官的。哎呀，父皇真能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啊！
因为他见胤禛走到了门口，好像是要辞行的样子，急忙又笑着说：“
哎，我说四哥，你是难得来一趟的，今儿就别走了，马上就晌午了。哎，也真是凑巧了，庄子上进了十几对熊掌呢，我正好发了一对。哎，咱们一人不叫，就咱哥俩独酌对饮。今儿个还真是熊掌与鱼兼而得之，岂不也是一大快事？”
胤禛却笑着摆了摆手：“
哎呦，多谢八弟的好意喽！我的饭呢，在周原已经预备好了。嗨，我可比不了老十、老十三他们，消受不了这么荤腥的东西。正好这个月呢，又是斋戒，我更不吃肉了。哎呀，年羹尧给我来信了，说孝敬我几斤离舌。我呀，没好话，回信说，你这个孝敬不如没有。他呀，隔着我就到南京去见万岁爷去了，这不是做奴才的规矩。在江夏呢，又说奉了玉庆宫的札子，搅了一个叫刘什么女的庄子啊，连你的门人叫任伯安的那个，嗨，也一刀给杀了。你瞧瞧瞧瞧，这都成什么话呀？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种撒野的奴才，真叫人没法子。这四王爷胤禛可真是个了不起的角色呀，这直到这会儿才在漫不经心当中把今天来拜访老八的真实目的给说出来了。但是老八可没防备呀，他偶然一听说任伯安死了，不由脑袋嗡的一下就胀得老大老大的，一下子变得面色苍白，他目不转睛的盯着胤禛，半天没说出话来。
哎，四哥，你说什么？你是说任伯安？